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约翰福音第16章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仆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儿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就不会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这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们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们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体会什么是从你那边来的，从你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叫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学习，一同的成长。愿你的名在我们的会中被高举，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新年祝大家百毒不侵，喜乐满足，福杯满溢，平安长存。恭祝大家新年平安。今天也是西洋人的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祝凡是有情人终皆眷属，我们也祝所有的眷属都成为有情人。所以希望大家都在主里面有充满着主的爱，主的怜悯，主的恩典，在我们的每一位的家庭当中，特别是夫妻在一起，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牺牲，彼此的带到，彼此的支持。好，今天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 他有什么显著的特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吗？我们今天所思考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的，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因为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知道他所信对象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个喜乐满足平安长存的人，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一次打开今天的经文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很长，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每一段都来念，但是当你一开始念到的时候，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当圣经这样子讲的时候，就表示说门徒们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呢？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后面的解释是说，他好像是用一个谜的方式来给他们讲，好像是个谜语一般，讲出来之后似懂非懂，里面讲的每一个字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没人知道。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那个 slide 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谜是什么呢？这个谜很简单，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一个夜晚，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讲了好多的话，门徒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情感上的起起伏伏，门徒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好像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束，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主耶稣要面对一个一去不再回头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我们今天来打开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到约翰福音，他讲了这么长的教导之后，16章讲完之后，17章就不再讲了。所以主耶稣的信息，在世上讲的信息，今天这一篇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最后一篇的信息了。讲完之后他就祷告，大祭司的祷告，这17章非常辉煌的重要的一个祷告，主耶稣为他的儿女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将来的教会祷告。那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祷告之前，我们看到门徒在彷徨，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些时候遇到一些我们自己解不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彷徨，会无解无助，感到完全的失落。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完全失落的，因为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就好像谜一般的一个教导，一个讲话。那当我们仔细来看圣经跟了解的时候，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主耶稣说，再等不久我就要离开你们，离开世界了，我就要死了，但是再等不久我就要再回来。而那个再等不久，就是他的复活之后他要再显现给他的门徒看，因此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现在是百般的忧愁，你们里面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的难过，你们是充满着将来要马上要充满着痛哭哀嚎。大家要想象，朝夕相处的他们的主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而且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一个酷刑，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死已经很快，再过不久还不到24个小时里面就要发生了。你可以想象门徒的所受的打击是何等的大，因为他们舍下了他们的渔网，放下了他们的渔船，把他们的事业都摆掉了，做 那个汇利的、收钱的、收税的，都把他的工作一个个的放开。现在跟随主耶稣，意思说我们要轰轰烈烈的跟这位老师、跟我们的拉比来做一个伟大的事业。他们有很大的愿望，但是十字架那一天什么都结束了。所以主耶稣说，再不过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底下的解释讲到他们哀号、痛苦、痛苦、忧愁，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明他们当时的状态。请记得，他们没有办法来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再不多时你们要见我，而且他们也不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喜乐，你们的忧愁要转成喜乐，怎么可能呢？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死了之后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哦，灯灭了之后什么就没了。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结局。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被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不了解现在我所在这个困境里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绝望，看起来好像是个完全的无助，但是神对我们说，信靠他的人能够把忧愁转换成喜乐。而这个喜乐是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是再过不多时你再见我的时候，你们的忧愁要转成喜乐。而这个忧愁转成喜乐，弟兄姐妹，就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洞察，有一个属灵的了解和认知。这个认知就是说，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跟上帝有关系的这一位门徒，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在忧愁当中转变成喜乐。而这个喜乐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喜乐不是快乐，喜乐不是短暂的，快乐是短暂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人生当中你能够考第一名很快乐，能够升职很快乐，结婚很快乐，成家很快乐，买新房子很快乐，买新汽车很快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快乐不是永久的。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一个状态，是心里面那种不能够让环境来限制的一种的内中的那种安详，那种的福分啊，有一个字非常好的来形容啊，在圣经里面，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这个字啊，小弄平安。其实平安不单单讲是和平、平静，和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字里面讲到有丰盛的满足，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满足，在我们当中来掌管一切，不受四面的影响。而这个喜乐就是主透过他在这边应许的要成就。怎么知道怎么成就法呢？我们接下来看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特别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圣经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看到主耶稣这边讲到一个特别的形容，在21节里面他怎么形容呢？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第21节啊，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儿子就不再纪念了仆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请注意这边的形容啊，妇人生产的时候是忧愁，是痛苦，是难过。我自己没生过孩子，在座的很多姐妹们有这个经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姐妹们很多都打了一个止痛针了，很多哈，大概你也没有一定完全理解到。那有人说这是人生当中众多的这个疼痛里面的 其中一个最疼痛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当那个小孩生出来之后，那个做妈妈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痛苦，而是喜乐的。但是请记得这边的形容是怎么形容，他并不是说你现在忧愁，譬如说我的车被人家撞坏了，我忧愁，然后就给你一部新车，那我就喜乐，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所讲的意思是同一件事，生产这件事，从这一端来看的时候是痛苦忧愁，但是同样一件事生产，在另外一端是欢乐。请记得一点哈，在同一件事情上同时是痛苦的，但是当他经历了看到这个事情所产生的未来结果，要生一个人出来，在这个过程之后他能够明白，而在这个整个事件上同一件事，生孩子又疼痛又喜乐。生孩子这件事他就很清楚的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是痛苦的，十字架是悲哀的，十字架是一个酷刑，十字架是一个残忍，十字架是一个黑暗。但是同一件事，主耶稣说十字架带来的是无比的喜乐，带来的是无比的神的恩典。所以同一件事，弟兄姐妹，上帝透过耶稣所经历的这个苦楚，门徒也经历了，经历过这个苦楚之后，他们回头看啊，这是奇妙的恩典。所以这边我们看到门徒，如果说十字架在中间，门徒在这一端还没有经过十字架，还没有经过复活，他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喜乐的源头在哪里。等到他们经过之后，同一件事，他们在这一端看是痛苦的，但是在这一端来看的时候是充满喜乐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单单看表面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他掌权，他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让他活过来，那我们就有能够有喜乐的满足。而这个满足在圣经里面是主耶稣所形容，在底下第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所讲的那个满足，是完全是充满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满足有一点像什么呢？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请记得，在我的敌人面前，在我的敌人面前应该是一个苦悲满溢的时候，应该是充满苦毒的时候，要报仇的时候。但是很奇妙，当上帝的恩典进到大卫的生命里头，当上帝的恩典进到你的生命里头，你可以在我的敌人面前，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而这个充满的喜乐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必定要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完全的转变，不要让时间把我们框住，让这个市局把我们框在现在的框架当中。我们所要理解要明白的是，我们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是神所爱的，你能够有他的喜乐，因为他是掌权的，你能够喜乐，因为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他要成就的目的，你能够喜乐。这也是过去几次看到我们教会好几位经过癌症到最后的时候他离开世界，很年轻的，你看起来从人的眼光来看应该是一个难过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当神的恩典进到这位姐妹这位弟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内心有一种的喜乐是你讲不出来的。我还记得刚刚来到格林郡恩友堂不久， 黄弟兄，到他最后的时候，已经医生束手无策了。他每个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总是笑哈哈、笑嘻嘻的来到教会当中，很喜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弟兄姐妹，这个喜乐是从神那边来的，这个喜乐是已经看透了死亡的极限，因为他知道在基督里头他已经被拯救了，而且在基督里面他有新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框架来认识新的事情。基督徒看事情的时候是有属灵的框架来看事情。生意的失败，身体的衰败、衰弱、生病、绝症等等，这一些都是外表的一个框架。从外表的框架，从外表的看法，应该是忧伤难过。但当你有属灵的框架来看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见解。因为在基督里头有一个属灵的洞见，忧愁要变为喜乐。弟兄姐妹，你今天有喜乐吗？你的喜乐从何而来？你的喜乐是从上面来的呢，或者是从旁边来的？你的喜乐是上帝来定的呢，或者是由环境来决定？这几天天气很冷，很寒冷，所以我们要用家里边的那个恒温器 thermostat 你来决定啊。通常我们说把它开成68度比较省电啊，至少也有这个足够的温暖。那有一些人说68太冷了，把它开到72度啊。所以当你开了72度的时候，你的那个温度就会来到那边，它才停下来。这个叫恒温器，就是你用恒温器来决定现在你的环境的温度是多少。它跟温度计刚好不一样。温度计呢，是你的环境多热它就多高，多冷它就多低，所以它是受环境影响的。现在是32度或者是现在是68度它决定不了。所以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他的死跟复活当中，他所成就的大能里面，他掌权的当中，他已经把一个恒温器喜乐，他把喜乐这个恒温器放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我们可以操练，可以在困难当中来操练，说我能不能够，虽然现在有困难、有问题、有疫情，甚至感染了病毒，能不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还是说我靠着主能够有喜乐？这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学到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宝贵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接下来看的时候是怎么办呢？接下来看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属灵操练。这清楚的属灵操练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往圣经在29节来看的时候，圣经在29节我们来往下看的时候就看到了啊，就22看完之后我们就看到29节这里说对不起啊，我看太快，是22节这边属灵的操练里面第22节的，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见你们，第22节我要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我们困难当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个应许，奉他的名向上帝求。主耶稣的定义，他因为爱你爱我，他要你我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有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来求主把他的喜乐赏赐给我们。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青少年期，那个 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有些时候非常高兴，有些时候碰到一些小挫折就非常的低落。但是我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我的一个指导老师指导的那个一个 mentor 告诉我说，当你真的是很难过，你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讲祷告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找个地方跪在神的面前，然后你对神撒娇说，神啊，如果你不把喜乐赐给我，我就不起来。我说真的吗？试试看。那刚好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小教堂，当这个面对考试面对困难来到的时候，很多压力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忧愁，所以就到小教堂去跪下来，在神面前对神说，神啊，我现在非常的忧愁，你不给我喜乐，我就不站起来，我跟你撒娇了。很奇妙的，当你愿意把自己带到跟神相处的那个处境当中，你知道神他是活生生的神，他是掌权的神。而在这个经历里面，慢慢的你就觉得，哎，你就知道说他掌管一切，所以我现在可以放下我一切的重担。很奇妙的，那个喜乐就充满在内心。年轻人可以站起来，带着笑容离开祷告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历了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